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我们的美食单元，壮丽的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创始元老王瑞瑶。哎，你今天没有笑，不知道，因为他刚才在喝水。通常呢，我见到他呢，都还没有讲完名字呢，大家就已经知道了，因为他的笑声。对。好，今天一样的跟瑞瑶来聊聊跟美食有关的话题。我们要聊的一个是跟网络上面了哈，这个瑞瑶碰到的跟美食有关的一些跟网友之间的有趣的互动啊。但一开始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呢，这段时间以来这个开始开放内用了嘛，那这个的一些，哎，你有去内用过吗？
有啊，我去了一家高级餐厅，然后也去了一家连锁的火锅店。其实我蛮谨慎的，我没有，还不想恢复以前在外面大吃大喝的习惯，对，我还不想。
对，其实我也是，但是你知道吗？我后来就是中秋连假嘛，我就去桃园陪我爸妈嘛。
对，
我发现哈，真的是双北，当然了，双北是疫情的核心，我也必须这样讲。就一开始的话，因为它是国境之门嘛，所以
战战兢兢的。
不知道你说国境之门，桃园
也是啊，
对不对？OK， 好，但是这一次疫情爆发比较多的是新北市最多了，然后再是台北，就是双北，一般就双北人比较怕死嘛，比较守规矩。
可是我觉得，因为桃园的活动不一样，
对呀，
你知道我们有几个朋友住在桃园，他其实很多年前就约我们要去烤肉，
很多年前，
对，就等于是他们在中秋烤肉，
那时候没疫情，当然是没关系，
而且是开放。大街上大家蹭在一起，他们桃园有好多活动，因为我们被邀请过好几次，还有那种就是清真就是那种回教徒的活动，也都是在大，就他们很习惯。可是在台北其实比较少，台北现在要租大马路，要办什么流水席都很有一点难度，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跟疫情期间，我只是有点惊讶。那你说平常，因为桃园本来就是它是一个新怎么讲，发展中的城市，而且它是快速爆发的城市，所以它的人口越来越多，然后它的新生儿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每次都觉得我去桃园有看到台湾的希望的感觉。因为呢，就是像讲什么少子化啦、高龄化啦，但是在几个城市，像桃园啦、台中啦，其实你就发现，不会，这些城市看起来很年轻。但我要讲的是，在疫情期间，我那时候现在还在纳闷，是因为我们经过好多家，然后呢，桃园因为地方比较大嘛，很多都在整排落地窗，一眼望进去你都不用进去，你就会发现说，你就可以看得到，客满，而且没有隔板呢。
对，爆满。
对，所以不但是内用，可是它没有隔板，这样的对吗？
我也不知道，我至少我自己去的几家，就像我去了那个云顶阿二麻辣火锅了，就很有名的这一家。我那天跟我的一个朋友去吃饭，我们两个人嘛，可是他要求我们不能对坐，要斜着坐，
对，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隔板，那所以我们要交换吃的时候有一点难度，就
真的是
我喜欢交换吃的，就比如说我的是辣的，他的是不辣的，他是养生锅，我们要这样交换，还要跨过隔板，这给你，这给我，
人家搞半天，人家。一开始分菜就不希望你交换吃，你竟然还跨过隔板交换吃，
错误示范。
可是你刚刚这样讲，所以我觉得，所以是每个餐厅各有不同啦，所以你刚刚讲，我回想起在桃园的高铁旁边，不是有一个Outlet 叫做什么？三井是另外华泰，那一次华泰就很严格，所以那天呢，我跟我爸妈他们去吃一个整个餐厅呢，也不过才十个不到的位置，我们家三。一家人去就占了三个桌子，因为要分开。
其他就不让你坐了。
我爸妈一个桌子，我跟外佣一个桌子，我哥跟我嫂一个桌子，因为他们就是用隔板。
对。
然后呢，又要你刚刚讲的要对坐。
要对坐。
对，就是对
斜
对坐。
斜对坐。
对，
不能正对坐。我觉得台北市应该还是比较紧张，而且前一阵子新北市不是还有升级禁止内用？你记不记得在中秋节？虽然时间很短。
对啊。
大家还是很谨慎。
但是你们跟餐饮业真的就比较熟嘛，好，所以他们现在因为开放内容之后，应该有稍微的喘息一下，喘得过气了吧？
我那天跟蓝餐厅的老板 Frank 在聊天啦，那个就是高级餐厅，听众朋友，这个每次在讲这个蓝餐厅，大家都讲说他是米其林的遗珠，每一年都是遗珠，每一年没有选中他没有拿到一星，每一个美食家都替他抱不平的这样子的遗珠。然后我就那天去的时候跟 Frank 跟他们老板在聊天，他说他们怕什么？因为我有跟他讲，我说你们这样做那么浪，因为他们是高级餐厅，就桌子跟桌子之间已经很远了，可是我旁边这桌又没有人，又隔到那边好像两岸这样子，就是 你隔很远，然后我就说那你们外卖还是可以继续啊，就一边做内容一边做外卖。他就说他们最怕的就是这种，他们很怕反复。
哦，反复什么意思？
反复的意思就是，哎，
疫情
忽然间升高了，你知道他们就什么都不行，嗯，然后还是说疫情放松了，他们又什么都可以。他说，因为整个备料、还有整个准备、还有人员的运用完全都不一样。
哎，可是我跟你讲，这就是需要保持弹性，没办法。我觉得这是疫情最大的挑战，哦，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等于是他如果现在开放内用，他就不能够再做外卖的东西了，因为那个，
哦，这样子，
因为他有几个外卖的东西是叫好又叫座，嗯，就大家都好想要吃哦，嗯，就看他外卖还有没有继续，
嗯，
然后他就保留了一部分。那我就问他，因为可是这个是高级餐厅的状况了，因为你知道他们的菜、他们的料理一份一份都好像那种很精致的法国餐，
嗯嗯嗯，
好用那样子的形式，然后还用了很多台湾在地的食材，还有主厨 Nobu 他的这个日本啊，还是这个澳洲、纽西兰的经验，啊，所以他其实做这个餐看起来，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我说这样算客满吗？啊，因为你隔一个位置，隔一个位置都有人嘛，
嗯，
对不对，
嗯？
啊，对他来讲，其实那
算
客满
了。
对，那已经，因为他也没办法再接人了。
对啊，对啊，
对不
对？
对
啊，
啊，所以他告诉我是说很怕反复，嗯，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那，啊，的确是这样，也有人也是备料备好了。
嗯，
你知道疫情又开始变得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其实在这个部分损害很大了，损伤很大，
对啊，包括员工也是啊。所以员工本来说，嗯，哎，这个就是不开放内用，只是外卖，可能员工一般来上班，
嗯，
现在突然之间通通都回来，
嗯，
那如果疫情再来，又一般再回去，
啊，
这有点伤脑筋哈。
嗯
嗯，
然后还有就是员工的那个，嗯，那个分工跟编组也跟以前不一样了，的确像蓝轩所讲的，我觉得要很灵活了。就像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开放内用，搞不好有一些服务生自己就要变成外送员。可是真的有这么可以保持一个这么大的弹性吗？
所以啊，
很
难
啊，
很难啊。欸，你跟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像最近的话呢，因为整个的外卖外带，那尤其是那一些什么 Uber Eat 啦、Food Panda 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算是获利最高的这个产业了嘛，哈。欸，所以他们的这个，我们先讲到他们那个外送要分润的这个钱，算太高了，
辛苦钱
三成，对不对？所以我记得
三成到四成，
政府终于出手了，规范他们说。什么样子的范围之内，还是说他的整个的，就是他要求分润，这个的成数是不是要控制在三成之内？
因为其实有很多餐厅啊，就像上次来讲的天厨菜馆，就是他的餐本来就不贵，然后你要分四成给这些外送的平台，其实分不出来。这就是刚刚才讲的，如果可以的话，自己的员工重新编组。他如果可以做就跳上机车自己去送，可是大家嘴巴讲都很简单了，实际要执行难度很高了。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大家啊，在这段经过这段疫情期间你就知道了，没有外送员你不能活了。
是啊是啊
是
啊，是，所以我觉得政府要规范。我记得就是富佩纳被罚钱嘛，因为他不只是要求，他不只是
要
拆分三成，
他要限制，对不对？
他限制说
你要分多少，
而且你在我这个平台上面，你要这个参与的话，你自己本身店里面的价格要符合我外卖的价格。哎，怎么有这种道理的？你外卖照理来说，对于一个餐厅来说的话呢，你说外带，通常鼓励外带，会可能假设是一个价钱。
对，
那你希望它的内容的话，本来啦哈，内容可能会比较贵一点点。但是我现在为了希望你吸引你，不要只是买外卖，所以希望你来店里面消费，所以我应该可以让店里面的价钱便宜一点点吧。
嗯，
富贝纳要求不准，就你不准两种价格，你一定要一定的价格，
所以他才会衍生说，同样的一个商品价格是一样，可是他送到你家，你的内容物不一样啊。你知道现在外送平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在店里吃的明明是这样子的内容的一个火锅，可是你送到我家里内容不一样。
嗯，
因为他就在从中，比如因为他要把这个四成的这个成本减下来，到底是谁，对不对？到底要从哪里抠出来嘛？是不是？可是我自己我会认为，就是应该要培养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外送员没有外送员不能活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要有培养给小费的习惯，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外送员从这个外送平台收到的钱真的很少。
哎，可是我觉得你这样讲
很少，
那我觉得应该再分析一点。外送员是一个，而且他在送的过程当中交通风险也很高，也很辛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本来台风要来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应该要停止外送。但问题在于说外送平台本身， 我觉得他们的利润很高。
对啊，
所以餐厅本身又很可怜。
对，
所以我觉得，嗯，
要重整这个机制啦，要把这个秩序重新大家再理过啦。
所以你刚刚讲说，对待外送员可能要觉得心怀感谢，但是我觉得对外送平台，我们政府应该去管理啊，否则他这样的不断的在这一波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是去。我觉得我们的餐饮，尤其那些小吃店、那些中小型的餐厅，就已经够可怜了。
因为你用不上这些外送平台，因为你要跟他分四成、三成到四成，
啊、
其实就是刮肉，
就
是要刮肉给他，
就
是
啊、
是不是？
嗯、是。
可是蓝娟，我要跟你讲哦，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是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全台湾现在有一家餐厅，这家餐厅是你要接种两次疫苗，你才可以进去吃饭的餐厅，你知道吗？
哦，有这样规定
了。那家餐厅、
嗯、
的老板兼主厨，你采访过？
这样子吗？
这家餐厅很远，在台东。
台东
就是那个做法式餐厅的，曾经在国外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那个。
哦、OK， 我见到过，我一直说我要去吃，我都还没去吃。
嗯，因为呢，
问题是他那么偏远，他竟然还。就连说那么偏远，应该没有疫情、啊。
因为我们有一堆朋友要去包场，我们也成功包场了。包场之后呢，传来了一个讯息，说如果我们没有成功接种两剂，只接种一剂的话，我们要在现场做快筛。在他的大厅做快，就是大厅要给我戳鼻孔的意思啦，好，就是直接哈，就是
让他免费提供快筛吗？
你要自己付费。
哇，
240的样子，我忘记了。
对，200。
那家餐厅叫什么 ？Cinesera， 对不对 ？Cinesera 24嘛，我忘记后面的 number 的号码。因为老实讲，能够包场这家餐厅太开心了，因为这家餐厅很红嘛。他虽然在台东，
啊、而且顺道去旅游嘛，
观光客好多、
啊，对对对。只是说台东这个地方相对来说疫情这么的和缓，他、这么的严格。那全台湾有接种过两剂的有多少人、啊？
4%，
百
分之对
4.多啊。
我看到一个数字，就是说，哎、欸，是你昨天来前天在 TVBS， 就是他那个接种数字是一个个位数。
对啊，
那所以等于是
不到5%啊、
没有完全接种了，还是接种一剂的哈，还是说从来没有接种过就要直接快筛？快筛完了之后，过关之后才可以进这个餐厅吃饭，要不然如果你是阳性的话，直接就要走了，送走，不是你自己走，是送的。可是你知道，在国外其实是这样子，不是吗？
对啊，对啊。
你有看到巴西总统，你知道站在纽约的街头吃披萨吗？
嗯，
因为餐厅拒绝，
对对对，
是不是？餐厅拒绝让他进来啊，是不是？啊，只是我没有想到，在台湾居然也有餐厅这么快。就追上这样子的风潮，可是就像你讲，这家餐厅本来都是专程前往啊。啊，请问一下，如果是做台湾内地的客人，比如说像是郭台铭，也不过只接种了一剂，不是吗？有钱人也不过只接种了一剂、
啊啊，对啊，所以这是我们不断的在提醒台湾的疫苗的进度要快，原因可能不至于。你不只是说防疫的问题，而是说你要如常生活的问题了，你要打开国门的问题，你要走出我们的台湾大门，或者你要欢迎别人进到这个里面来，你都得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打两剂可能的疫苗护照，或者你如果没有疫苗护照，你必须要准备 PCR， 你怎么样子的一个机制，对不对？
美国不是也宣布了吗？没有完全接种的话，你就不要来啊！
是啊，
是不是？只是我没有想到台湾这么快，哎、欸，这么快，我
尤其是发生在台东。
哎、欸，不要这样讲，他觉得我们台北的人下去比较脏，哎，所以一定要做快筛、
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不是比较脏啦，就是说风险比较高，
风险比较高。
对，所以我们可能会把病毒带过去。OK， 好，所以这边讲到的是呢，在这段时间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啊、哦。那但是呢，现在慢慢的疫情比较缓和，开放内用了，希望哦，是个西方的餐饮业者，都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休息了再回到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王瑶来聊天啊。好，那接下来这个美食的话呢，我们刚讲才慢慢才开始开放内用啦。哦，那但是内用如果说像是双北都还是要隔着隔板啦，要走这个做斜对角的话呢，经常也就是算了，就在家吃，或者是叫外送平台，或者是在网络上面讨论美食了啊、哦。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这个瑞瑶跟我们分享很多他在网络上面讨论美食的一些糗事吗？还是什么？
是糗事吧，
鸟
事，搞不好是对战，跟网友对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刚才在跟蓝轩讨论的时候，蓝轩说：“哈，你发美食也有这些人哦。”
对啊，
就比如说有一些很奇怪的回应，甚至有这些回应。
因为他跟我说他要讨论这个网络上论战，我说他美食也有论战，
直接跟你开战哦，你知道开战。可是我想要先问一下蓝轩，蓝轩你怎么因应？就比如说在网络上，大家在你的 FB 还是在你的影片上留言留下不礼貌的言论，你知道还是？人身攻击之类的东西，请问一下你怎么处理？
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不理他，一个就是回他，而且用很理性，我不会用很情绪化的方式回他。但是坦白讲，我大部分的状况是不理他，因为我觉得美食，你说政论经常会讲，那因为台湾的政论、台湾的党派之争、台湾的蓝绿之争已经
生活化。
对对，已经深化，已经深入到那种你某个程度，我觉得有点灰心了啦。一开始这样子的时候，你还会希望说我好好的回应你，然后让你可以理解，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讨论。但后来我发现呢，这样子的人他来跟你踢馆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跟你讨论，他只是想要发泄他的情绪，
他只想骂你。
或者他如果他只想骂你，那如果这样，那我就何必去回应他呢？对
不
对？我觉得人要可以选择嘛，对不对？我可以选择，我要让我自己开心，我不要去受到你这样的一个无谓的情绪的影响。那话，那我所以我就不回应。但是如果看到他的留言算是理性要跟我讨论的话，我就会回，而且我会回蛮长的，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我问你，大部分你回应他之后的结果是怎样？更灰心。
欸，我有碰到几个他是会跟我讨论起来哦，那他也甚至有人跟我说，欸，我觉得你这样讲也有道理，我接受了。那当然也有人用他的道理来跟我辩论，那我这个问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我不会无边无际的这样对下去啦，这个也是没完没了。那再来一个的可能效应就是有别人会参与，但是你会发现说别人来参与的话，他们会帮我回，
当然，
对不对？ OK， 别人帮我回，然后就会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讨论，但大概这样的来个三五回合就会停下来了啦。
哦，那你我曾经大战过50几回合，来来回回，
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跟可能讨论方法大家也觉得很无趣啦，就是激不起我的，他目的是要激怒你嘛，所以如果你跟他很生气的回应，你就中了他的招，那就会继续下去啦。
可是我觉得在
但他发现他跟我对的时候，我永远就是我跟你讨论事情，
冷漠，
他就觉得啊，那算了。
我觉得其实在网络世界里面，刚才蓝轩讲的是有关于政治的部分了，就比如说因为蓝轩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评论家，
因为我一开始跑政治新闻，接下来我当主管也是去带政治新闻嘛，
可是因为就像蓝轩讲说啊，美食也会哦，美食也会啊，怎么不会？而且我应该是在2013年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2013年才买了第一支 iPhone， 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等于是有自己的 FB。老实讲，我一直都很不适应，就是我们很努力在网络，还是说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分享一些资讯，经常会碰到一些很有趣的人，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呢，他的爸妈知不知道他在外面留言的状况是这样哈？因为我真的讲啊，应该可以讲说，哎，瑞瑶姐你是有人讲说瑞瑶姐是老人家了，就不要理这些人。可是有时候看了真的会觉得说又好气又好笑。
你到底是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来这样子？
我要举几个例子，我顺便也来告诉大家，其实哈，哎，对，还有一件事啦，有人发现他讲错会跟你道歉吗？
他不会真的讲道歉，但是他会说，哦，那我接受你的说法。
好，你知道在网络上
很棒啊，
在网络上哈，我经常碰到有些人误会我，然后当他发现他真的误会我了，他也不会道歉，他就是溜走就酸啊。
酸气啊
哈。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因为一直我有一段影片不断有人留言跟讨论，然后呢留言的人有人会讲说，哇好棒哦，这招学起来好棒，然后呢有的人讲话就是，这还需要 po 吗？还是说你这个实在太逊了哈？还是说甚至有人讲说你好啰嗦哈？那我来讲一下是一段什么影片。这段影片就是我大概在3-4年前去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然后跟一个意大利主厨学做早餐煎蛋。
嗯，
好，我不知道蓝轩你爱吃什么样的煎蛋，我最讨厌吃蛋黄不熟的蛋。
哦，我喜欢吃。
你看，好，你看，立刻大家就不一样。对，我从小就不喜欢这样蛋黄爆浆咯咯。
我小时候也不敢，我小时候不敢。
对，咯咯，我就很
讨厌。但长大以后就敢了。
好啊，可是你去这个那个饭店吃早餐哈，还是什么，他们都是这种，如果不是咯咯的蛋，就是整个蛋黄煎的硬邦邦。有没有煎到全熟，
那
個，对
不
对？
我不喜欢吃。
所以我那年去了西西里岛，住在一个民宿里面。这个民宿的主厨早上的时候，因为他等于是住在民宿里面，吃完了早餐，他就教我们做西西里岛的一些道地的家常菜。可是我吃他的煎蛋，我觉得好好吃，我就溜进他的厨房里面，我就看这个煎蛋的这个要诀很简单，就是你用一个平底锅加一点油。那如果人数很多，蛋很多，油就要很多。那因为我通常都只煎两个蛋，就是加一些油，然后整个蛋打下去之后，先不要动。不要动的理由就是先让它的蛋白凝固，蛋白凝固了之后，蛋黄还没有凝固嘛，
对，
你就用这个铲子的尖尖，好，
去搓一搓它，
对，不是把它搅打圆圈，
好，
因为蛋白是熟的，蛋黄还是生的，
对，
打圆圈之后，其实蛋黄跟
蛋
白，
这边打圆圈，
对，
是不是，
他们就混在一起了，
对对，
那所以它你立刻就可以熄火，
对对，
然后甚至于你在还没有打圆圈之前撒一点点盐巴，
对对对对
对，那个就很好吃，
之后撒。
对，那个就很好吃。可是因为在台湾人，就是说我们在做煎蛋的习惯的时候，我们要不然就打下去不动，要不然就是蛋打下去的时候你就一直搅。那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说打蛋下去停一下的习惯。我们其实没有做一个白跟黄分离的习惯。那所以我就自己，我回来之后，我当然那天有录这个意大利主厨的这个影片，因为他煎蛋好好吃，好滑，一层一层，因为他一煎蛋就煎二三十个蛋，好好吃哦。那因为我煎两个，我就自己在家里就示范，结果这影片上传到现在你看几年了，就好多年了，然后呢看的人很多，也不断被人家分享。
可是这一招弄一弄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黏黏滑滑，不是吗？
就蛋黄
全熟吗？
没有，就等于是蛋黄基本上还是保留着一种刚刚好熟 ，just made 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已经熄火了嘛，
对，接近固态，但是还是软软滑滑的嘛，
可是蛋白是熟的
啊，对啊对啊。
然后它有一个香气，然后还有就是它不是用大火煎，嗯嗯嗯，所以在做这个意大利的早餐蛋的时候很省能源。
对，所以但意思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接受了，
对
不 对, 对？
这样就可以接受。
嗯 okay、
可是因为影片上传之后，我就发现好多人就在上面酸言酸语，就讲说你废话那么多。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开始解释这个故事，告诉别人他的要诀。那所以呢影片一开始呢就拍一个空锅，然后我就拿一个勺子在这边，拿一个铲子在那边讲话，然后呢甚至还有人讲说这样子的煎蛋你还有脸拿出来秀，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我没有脸呢？就等于是各式，对，就等于是各式各样的那种留言，你看了你就很火大。我想说那我本来我一开始我还很有耐心说你先试，你试完了之后好你知道再来讨论，好对不对？这其实很理性了，对不对？还要讲说这连看都不要看了，看了就知道难吃，有什么好吃的？那你来干嘛呢？我就不太懂。好，那我自己其实是在网络上里面，我其实就会发生，我觉得即使是在讨论美食的这件事情，大家都忘记了，即使在网络上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难道你就可以这么没有教养，那么没有礼貌吗？我觉得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会觉得如果你礼貌性，就像你讲的，如果你礼貌性的询问，我会跟你回复，而且我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嗯，
没错嘛，对不对？你看蓝轩觉得我太认真了。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先问你，你那个影片多少人看，多少人按赞？
那个影片如果不是按赞了，就比如说看过的人都已经超过几十万了。
好，几十万，多少人这样的吐槽你？
如果
不多吧，
他其实
十个、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
不，没有那么多，
就是啊，就是啊，那你为什么不去看？说你有几十万人看了以后，觉得有道理，而且很好玩，或者就学下来了，
不是，我喜欢
好吃，
我喜欢看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 FB 里面，因为呢，通常嘲笑你的人，我就进去看他的 FB， 他们的 FB 都空空如也。就什么东西也不分享，什么东西也不写，然后甚至于没有他自己的照片，都弄一个空景图。
嗯，
然后他居然到你的这个，等于是他闯进你的家里，他还跟你大声小声指指点点。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行为。
当然，
我觉得
是
不是
对、啊？
还是说你一直都在分享你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大家就可以很认真，因为老实讲，他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太认真
自媒体。
因为我觉得网络上面一定有一些这些，尤其你说如果你进去之后发现他空空如。所以它到底存不存在，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的存在，那你需不需要跟他计较？
可是你不觉得人很坏吗？难道大家都认为躲在网络里面你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口出恶言吗？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变态的做法啦。
OK， 好，我们休息再回到现场。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在讨论美食，我们在讨论一个键盘人生，
讨论美食。
好，休息马上回来。好，回到连线时间，继续和现在呢一肚子火的我故意这样讲啦，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讨论跟分享了。我觉得像分享美食或者生活，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一种快乐嘛。
对、啊，
你觉得快乐你才会分享，啊、但是这种分享，我就在网络上面，真的就是会有这种人。所以它会坏了你的兴致，对不对？你会觉得你这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是不是？
我其实应该是讲啦，我的人会认为说，我们其实这个人哦，在网络社会里面都学坏了。 我们以前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会趋近嘛，对，不喜欢的人你其实看一看笑一笑就走了。可是现在不是，就比如说他的恶意你也不懂他来自于哪里，即使你再怎么跟他解释，他还是那种就像蓝轩刚刚所讲，他其实就是要故意的，故意要，
我觉得是啊，
他不是激怒，就是他故意就是要找你出气。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网络社会里面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行为啦，对我来讲，因为我也不是说随便 po 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让你大家来嬉笑怒骂，我们其实是很认真的。就像那一年，我记得那年我们在讨论一个咖啡，因为我们找了一个算是一个在台湾经营咖啡馆很久很久的一个老师，我还记得这老师姓丁，他来我们超级美食家，就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在讲台湾的咖啡历史，就开始讲说哦，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流行蓝山，而且这蓝山是从日本来的哦，然后我们在台湾的人在开咖啡馆到底一年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开一个咖啡馆，然后台湾人到底怎么喝咖啡，然后为什么会有中南美的咖啡来到台湾，他就讲了好多东西，然后我就把它条列起来，然后其中他讲了一个东西，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可以接受，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讲说台湾人有的人喜欢喝咖啡都喜欢加糖，加糖其实并不是坏事，我要讲，因为包括意大利人喝咖啡喝这个 espresso 他们都会放一勺糖在这个杯底里面，然后在喝这个 espresso 的时候不要去搅动它，
你所以你妈不搅动啊，
你上层喝的是苦的是咖啡，到了下层它慢慢融化就是甜点了嘛，对不对，
甜点
它甜它很甜，它一勺糖在下面啊，
OK，
就等于大家其实对于咖啡跟糖的这个关系，可是因为当年我在采访这个丁老师的时候，因为他很早期他就在烘焙精品咖啡，精品咖啡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大家才兴起的嘛，以前大家在讨论咖啡的时候都要很苦啊，是不是没有苦怎么能叫咖啡，然后都要重烘焙好，所谓的精品咖啡大家现在流行的就是轻
庄园，是不是，
对，就轻焙火嘛，你希望有喝到它的果香果实的香味，土地的味道，你知道还是说那种淡淡然的感觉，有酸味，
可以未必轻啦，
花香，
我看他们有轻的有中
的，
就是说对它会分得更细腻，然后你自己可以去挑，不像是以前台湾你开口你觉得好像要喝咖啡就要喝曼巴，
对，
是吗，
是不是，
就很重烘焙深烘焙，
就等于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说哦，咖啡加糖怎么喝，我其实写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引发了这个咖啡界的众怒，我记得我那天人在台南采访，因为我在做那个用吃爱台湾的系列报道，我去台南三天两夜，我还记得半夜啊，晚上工作到很晚回来就发现啊，怎么我的 FB 被灌爆了，大家都在骂我，大家也都在骂他，就骂这个丁老师，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激怒了那个 PTT 的这个咖啡版的这个版主，你知道他们就等于是那个聚众号召来洗我的版，然后就说
为什么，因为咖啡加糖，
对，就是咖啡加糖，然后针对这件事情我还很认真的回复，
那你像咖啡加奶不是更
更不行，我的天哪，你
骂爆了，
你知道像台湾有一段时间有那个开那个咖啡馆的这种就很痴迷的这种人，我其实我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段时间
一个阶段，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台湾我跟你讲，台湾到现在当然已经到了一个消费咖啡的大国，但在这个可能往前倒转，我觉得大概有15到20年前，那个时候除了喝曼巴之外呢，就一群呢比较早的算是先驱吧，他们觉得应该要有更好的品味咖啡的能力，所以他会磨完咖啡让你去闻那个咖啡粉，闻完之后呢还要转像塞翁，哎，对对，塞翁那个东西嘛，
上面的那一罐，
对对对，像我也是用塞翁在煮，他就要转半天，你就要配合他，这边这样闻一下，那边这样闻一下，再闻一下，再闻一下，闻完之后呢，再去煮，煮完之后呢，你要再闻一下，然后呢，还有更搞纲，还会倒在小的，有点像是茶的闻香杯，小的那个，你要再闻一下，还不是直接倒进咖啡杯哦，我就觉得这样子有没有太辛苦一点？那你经过一次也就罢了哈，你要我每次这样喝，我受不了。
而且他们上咖啡的时候还会给你三种温度，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对对，
漂亮的杯子是一定要的，对不对？
那当然，
然后还会给你不一样，比如说玻璃杯，
你要不要温杯啊？
不一样的温度。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每一个人喜欢咖啡的方式跟你喜欢它的原因不一样，就是可以这样的精致的去品咖啡 ，OK。但是他们就是说好，你不这样喝对不对？他会来指正你，
没有糖，没有奶，你开口跟他要糖要奶，他请你出去。我还有碰过这种
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还有碰过。我那次其实就是我才发现说啊，你们真的好奇怪，我明明就这篇就告诉你他讲的是台湾咖啡的历史，你们怎么都一直来攻击这个点。然后之后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去问了蛮多人，就像刚才蓝轩所讲的，喝咖啡这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标准，也不一定说喝了精品咖啡的人就比较高级， 好，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你今天喝了精品咖啡加糖跟加奶你都就是不对的。好，因为我自己呢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我自己有一年去香港采访的时候，我去了一家好像是得到了世界亚军的一个咖啡馆，好的那家去消费，然后他也很妙，他也是用很好的精品咖啡煮了一个黑咖啡，同样再用这个咖啡给我泡了一杯 latte。
嗯哼，
好，你知道、
嗯、
那所以我的印象中我拍了一张照片、嗯、一个就是干净的黑咖啡，一个就是加了奶，好，
对，
你自己还可以加糖的 latte、
嗯、
所以在这里面并没有说加了糖加了奶就表示你
不懂，就非什么不可，
对，你非不懂，
对不对？
那可是我那次就在这网络上，我就跟你讲，我就跟一个人对战，也不能一个人啦、啊、因为大家反正都来酸你嘛，就说哎呀这也叫美食家啊，笑死人了啊，就但是大家的留言都是这一种啊，我就对战，就互相对战大概50折超过100折，然后终于有两个人受不了了，
嗯，
有两个人就私讯我，他说瑞瑶姐你不要再跟他们回应了啦，他说他们不是为了要，就等于是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中心思想啊，他其实也并没有说跟你一定要那个怎么样、
嗯、
好，他就叫我
分个高下，
对，因为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嗯、那我其实也是因为透过那次我才发现说啊，原来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啊、就是各个大家其实支持他自己的理想，自己支持他自己的理念，我们甚至那次还调出来在台湾开始种意基咖啡的人、
嗯、
然后甚至还就在一边跟我吵架，一边就跟我分享说，那你喝过台湾的意基吗，就类似像这样子对啊，就非常有趣，我只能讲说就是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这种对战，网络的对战，然后你开始去熟悉网络的游戏规则，然后你也开始知道，哈，就开始知道你所传递的这个资讯的对与否，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就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嘛，就是我传递这个讯息当然是属于我王瑞瑶美食家自己的主观，可是除了主观之外，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采访，我们有很多朋友、嗯、所以我们容纳了一些我们觉得正确的方向让大家去走，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美食这件事情心胸要很开放
开阔，
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嗯，
对不对？
嗯，事实上不止美食，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啊。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唯一吧，对不对？
嗯、
那是相对的，而且他可能要尊重吧。嗯，就像是政治也是这样，政治有不同光谱啊。
嗯、
那像我都向来觉得说，谈到政治当然就对台湾好啦，
对，
对不对？那否则的话，那台湾好都没，连台湾好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怎样子对台湾好了，对不对？那所以。重点就在你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同时，你要尊重别人嘛。就没有说你自己才说的才是对的。
我觉得谈美食也是啊，就比如说你今天画了一个框框之后，美食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了、
啊，是啊，
对不对？
嗯，
等于是让自己很 enjoy 也很开心。可是如果今天就不按照这个规矩走，然后好像你就不对，用那样子的方式，我也觉得很怪。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个开放心胸的想法。就像我问蓝轩，你喝咖啡有加糖吗？
我从来不加糖，但我以前加奶，但我后来呢，为了反式脂肪的关系，我就不加奶。
哦、
那现在慢慢的呢，我已经喝了几年黑咖啡，也开始喝出它的味道来，而且刚好我开始呢不加奶的同时，也就是进到所谓的庄园咖啡的年代，
哎，
所以我就品到了更多。因为你以前说那曼巴好那么浓、
嗯，
那么那个，你可以说它香醇呐、啊
嗯，
但是也可以说它浓烈。你不加奶，我会觉得哦，这我有点，而且我喝的又多，会觉得太重。但现在的话，那么多的轻烘焙，那么多的中烘焙，而且不同的花香、果香啊，什么不同的香气，那所以我就觉得，哎，刚好就可以有不同的品味。但是有些人就是蚂蚁人，有些人就爱加糖，你就说。这样的不好也没道理啊，我觉得快乐快乐你干嘛要用你的快乐去强加在别人身上呢，哈。
我是认识一个很品味生活的人，他每次找他喝咖啡他都会抹一点点柠檬皮屑、
哦、
我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懂，然后结果我去他家做客做了几次之后，我觉得他就是活出他想要的，他吃到他想要的一种，
是啊，
在寻找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一个风味，
没错、啊、那像我喝咖啡，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喜欢在喝咖啡前自己才去磨咖啡豆、
嗯、
我觉得他最香的时候就在磨咖啡豆那个时候，我每次呢在那个时候咖啡最香的时候就在他磨的时候，然后再来是煮的时候，最后才是喝的时候。
老实讲，在喝的时候，其实味道跟空气中的已经完全不一样，
真的，
对不对？
对啊，所以就不同的快乐嘛，大家呢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选择跟享受。我们休息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王瑞瑶来聊美食论战了。哎，还有什么话题是引起论战的？
我在 YouTube 上上传了一个影片，我在 YouTube 上有一个频道也叫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超级美食家王瑞瑶，我让蓝轩猜我在这个频道上面所上传的影片最高的点阅人数是多少？
几十万，破百万。
嗯，
哇，破百万，
我有一支影片破百万，好，可是呢，我还没有跟 YouTube 申请分钱成功，就分钱的这个我申请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就中断了哈，已经破百万了。
是他中断是你中断？
就申请程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反正我就没有跟他合作，就他都有发信给我说我是他的合作伙伴了，可是从来就没有给我钱哈，不管。然后呢已经破百万，而且他其实非常受欢迎。然后呢是我有一年回家过年拍我阿金炒米粉
啊、oh, ，OK， 哎、欸，炒米粉确实是要技巧。
可是宝师傅也有拍炒米粉的影片，就没有那么受欢迎。然后我之后呢，我就深入研究为什么。第一，这个影片一点也不专业，因为呢，我的阿姑他们家的厨房很黑。然后呢，问题是呢，我帮我们炒米粉的阿金烫了一个米粉头，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我就发现留言里面有很多人在讨论我阿金
的
造型，对，就等于是有一个烫着米粉头的人
在炒米粉。
好，那所以你就想说，好，我有的影片拍的这么精心制作，打光，然后还要说，
所以你就知道了吧？所以你就还要跟他们论战，何必呢？
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欸，阿金炒米粉这件事情，老实讲，他也综合整理出来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米粉不能泡水，只要打湿就好了。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呢，不用高丽菜，用的是白菜。风味不一样、
啊、
第三个重点呢就是猪油要放很多，第四个重点呢、哦、是不要忘记加味精，这就是我阿金炒米粉的秘诀、
啊、
最后就是炒完米粉之后不能马上吃、啊、要放在一个小锅里面加上锅盖把米粉焖软、
啊、
好好吃哦，每年过年我们都要吃炒米粉。
OK，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烫个米粉头去炒米粉所以你的点阅率会更高。
有没有，我这样综合整理出来这些重点大家都不关心，大家只有关心哎、欸，这个阿金的这个造型哦。
哎、欸，可是你阿金都放猪油啊。
哎、欸，传统的、哦、我们家以前小的时候都吃猪油啊，是因为现在大家、
啊、很香啦，
对啊，大家才有什么健康概念，讲什么橄榄油其他的油、嗯、所以以前像炒米粉就是要猪油啊、嗯、外面小吃摊的也都是用猪油去蒸去拌啊，
难怪这么香。
对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趣、嗯、我记得我那年在蔡英文就任总统的时候他办了一个国宴，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因为我看他的照片嘛，他是万豪酒店帮他办国宴，然后他因为他发布了几张照片，我看了照片之后我说哎、欸，这国宴有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龙虾没有切角，好，就等于是龙虾是这样张牙舞爪上桌、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有蒸一个蔬菜，这个蔬菜在中国其实很流行，它其实就是像什么大丰收所有的蔬菜都放进去、
哦、okay, okay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玉米是带梗
哦、好，
那、啊、你不可能叫 国宾拿着啃玉米嘛、
哦、
然后第三个就是破布子蒸鱼的破布子没有去籽，很清楚，破布子的籽很硬像石头，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哎、欸、1450来了，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1450，他们呢就给王瑞瑶制了一张图，他们在网络上搜了一张王瑞瑶最丑的一张照片，因为那张照片被压扁了我是胖子对不对，被压扁就更胖，然后呢他们就写什么，他们就写了一些东西我其实都看不太懂，其中有一个他写反串，
嗯，
好，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他说我是男扮女装吗，是这个意思吗？
哦，
反串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但问你反串啊，你反串，
对，他写了一个反串，就他、
okay.
他写了一个那个，
那什么意思？
反串的意思就是因为我这篇文章是在建议国宴要赶快修改了、
啊，嗯，
好，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讲说我看起来好像是给予建议，其实是在修理我们的执政党、
哦、，OK，
所以他写了一个反串、嗯。可是我那个时候在看"反串"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一直都以为他说我是男生，我就很生气。
你为什么
老是说
原来你生气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也是在最近才知道说啊，原来"反串"这两个字不是在耻笑我男扮女装。
你是最近才知道的吗？
对，我是最近才知道。
所以你知道他就可以不用那么生气了，因为你还是像女生的，
是的，
你还是很丰满的，这是你要证明的事情吗？啊，太好笑了。OK， 好啦，对，所以我觉得谈美食这件事情就是愉快嘛，对不对？
还有，我觉得吃美食要学习啦，我觉得台湾人越来越喜欢用框框里去看事情，嗯、要突破一些想法了。你不知道的事情，并不代表这个事件并不存在。美食世界其实也是一样。
嗯嗯
对不对，用一种学习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嘲笑的态度，大家觉得哈哈哈哈你这种也叫美食，哈哈哈你这种也叫美食家，哈哈你这种货色，你知道都是这种好奇怪的这种留言
货色拿来形容美食还蛮好的，拿来形容一个人不太好。好，非常谢谢王瑞瑶，拜拜，
拜拜。